我想弟兄姊妹读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看到大卫这一个人，如果你真要看他，你不太容易能佩服神说这是我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看到要拿第十大卫确实是有一些过人的恩典从他身上流出来。那么但是过了第九章第十章呢，你就看到大卫就产生一个大毛病了。那这个我们今天晚上没有牵到那里去，但是我就让弟兄姊妹特别注意的这一个点是什么呢？神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么在他一生的日子里头，他不仅是说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也做了不多，做了不少神在神的眼中神不悦纳的事。我们慢慢看下去，我们就了解到当时历史上在大卫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一个实际的光景。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像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姊妹们提，你不要注意那个历史的事情怎么发生，你要注意神在这个历史的发生的里头，神要成就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感谢主，因为到了撒母耳六七八九十这几章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大卫是不住的在征战里。那为什么他会在不住的征战里呢？因为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拣选很清楚地确定了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大卫你来把那个祭司的国度设立起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记得祭司的国度的拣选是在摩西出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至上吧，说是他们这个祭司的国度没有一点点的影迹显明出来。但是感谢主，因着大卫的出现呢，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你读大卫的历史的时候一定常常要抓牢这个点的。但是本性上面来说，大卫并不是太强，比别人强很多。不要说是比别人强很多，跟别人比较呢，大卫恐怕也有一些事情要输给人家的了。那最低限度他要输给那个的拿单，就是做他先知的那一个。你说拿单有什么了不起？拿单没有什么了不起，拿单只有一件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神怎么说他怎么做，神怎么说他怎么跟。那这个是拿单比大卫显出强的那个点。但是圣经里边记拿单的事情并不太多，因为神是用着这些人要扶持一个神要使用但是他身上带着残缺的，神怎么把他的残缺拿掉而让他一步一步的成长到真真实实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里九章十章是给我们看到大卫良善的那一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他以前没有这些个东西，都有一点点，但是没有这里那么明显。就是透过两个人所发生的事，一个就是米非波斯发生的事，一个就是他派神子到亚门那一边去吊山吧。那么亚门人就把他派遣的使神羞辱了个，才放他们回来。那么就引起大卫一个非常严肃的惩治或者说是对抗在哪里。 们先来看看他第九章里边那个中心点的事。他中心点的事乃是纪念扫罗家。弟兄姊妹，你记得扫罗家跟大卫家在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始，你看到有一节有一处的经文是把他们描写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什么，非常非常的不和谐的，那就是第三章那里头开始就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日久，征战了好久，征战了多久呢？你来看，你翻去那里第三章来看看，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那详细的事情我们都稍微读过一阵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事实。大卫先是在希伯伦做王，他在希伯伦做王是把犹大这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但是以色列与他没有关系，以色列还没有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直到第三章，扫罗家在跟大卫家在那里征战日久的时候，以色列家还没有归向大卫，但是神在以色列中间的那个拣选呢，是拣选他们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整体，是这一个整体呢，是完完全全来发表，来彰显神，来让神得荣耀，叫神的心思在地上有执行的。但是我们一直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他们这两家那个征战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征战，如果用俗话来讲，那是政权的征战。如果大卫这个政权建立不起来，你现在在那个在那个国外那边来讲呢，他们就说是悖逆，不过悖逆没反革命那么凶。但弟兄姊妹，你还记得这个名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家不扫罗家怎么可能给保存起来呢？他已经躲起来了。当亚尼尔被杀以后，扫罗家的人都已经躲起来了，其实也没几个人剩下来。但是大卫会想起他跟约拿丹当中的那一个盟约，约拿丹说：“我知道谁是要立你做犹大王，以色列的王。当你做了王以后，请你纪念我和我的家人，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在前面的地方我们留意到这一点。那这好了，现在大卫已经登上宝座了，国事已经比较稳定了，他也住到王宫里面去了，他就想起他要为神去建造一个圣殿。那么这一连串的事情过来以后，他才想起约拿丹的那一个约，哎呀，我做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我却忘记了一个事情，没有做好。我跟约拿丹所立的那个约，我也应该有把它做好。但是扫罗家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剩下的约拿丹只有剩下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已经藏起来了，但是大卫是把他找得出来。你难怪那个米非波士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是整个人发抖的，所以大卫才跟他说：“米非波士，你不要害怕。”第九章第七节说，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典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斯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石头一条，仅蒙主这仅蒙王这样的眷。”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个事情，约拿丹的后裔长出来，大卫家、扫罗家就是剩着他们一个人，其他都不在战场上战死， 也恐怕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一个人是给的，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给那个萨叔杀掉了嘛。我们在前里已经看到，说大卫在圣上已经没几个人，但是我们感谢主，人可以忘记扫罗家，甚至用很特殊的眼光来看扫罗家，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心里头一面是记住跟约拿单那个约，另一方面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掉，大卫在遭遇扫罗多大卫这个人遭遇扫罗多少次的要把他擒杀，明明的暗暗的一直把大卫逼到好像没路好，又跑到外邦，又跑到腓力斯人那里，但是大卫没有在扫罗家追讨这一个说是仇恨吧，但是感谢神。那么大卫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显出了神悦纳他的其中的一个点，但是这个点怎么出来的呢？这个点是大卫自己亲身经历到神的眷顾保守而存留下来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手来一面的这样的看管着他的护卫着他的时候，他没有今天。要是凭着他自己所能摆出来的那个力量，他没有可能到成了今天。他明明的是看见神在那里明明的暗暗的扶持着他，让他一直到坐上宝座。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大卫活在神面前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造就啊，有几好几个阶段我们可以注意的，不过我简单提提就好。他开头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要救我。为什么你要救我呢？因为我在你面前活得对，我在你面前活得对，现在我有难处了，你要帮助我，你要拯救我。那这是他的初期的那一个，你读诗篇开头的那些一直他在神面前所祷告寻求的，都是根基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这个基础上面。但是感谢神，慢慢慢慢神让他看见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我就来拯救你，来欣赏你。不，如果你按照你自己本身所有的，你没有一点值得我来用这些方法来把你保存起来。大卫懂不懂呢？起初的时候当然还不懂，但是过了一段的时间呢，他懂了，真的是神是越过我所配的来给来显明他的祝福在我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从我配到我不配，这一个阶段是不是很容易走完的？但是大卫都走过了。但是来到的撒母耳记下第九、第十章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已经来到知道神是越过我所配来恩待我，但是他还没有很明显的看见神是越过我所配的来恩待我。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是一点配都没有呢？大卫还没体会到这一个，一直来到现在我们所读的接连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就是把大卫的本相很彻底的显露出来。你有进步，但是你那个进步并没有叫你脱离亚当的范围，你仍然是活在亚当的范围里，所以你才有那么许许多多的难处跟着你。不敌在那里，神允许这些难处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呢？你既然看我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你应该处处护着我才对。但是神说，我护着你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护着你呢，你得不到造就，你还是一个老样子， 你没有坐宝座以前是整个样子，你坐上了宝座的时候仍然是那个样子，这个不是我所要的。神所要的那个大卫是什么？他真真实实能在那里发表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前一两次我们读到他因着拿单告诉他说，神不要你见殿，要叫你让你儿子去见殿。你看他那个祷告，哎，开始看到了，不是我有这个条件，神啊，你觉得我没有条件，我不算来，但是你应许我说，我确实要抓住你的应许来等候仰望你。那么神应许大卫的是什么呢？叫他建立祭司的国度的基础。哇，这个这是好大的事情。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看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大卫开始在神，我刚才说什么，就用着他来开始建立国度，并且建立他的国度。所以第九章第十章你看到的是什么？打仗，打了多少仗？好多场仗，比以前的那些更还要凶猛，但是大卫都赢了，仍然是以前所读过那句话，因为他寻求耶和华，也神就叫他得胜。但是来到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这个得胜就不像以前的那一个得胜那么简单，因为第九章第十章所摆明的那个战争啊，是很激烈的，场面很大的，而且是你看那个民族你就知道，一个是亚兰，另外一个是亚门。那这两个王，就是牵动第九章第十章的战斗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从人外面来看的话呢，大卫他们是没办法胜过他们的。我们也知道了，从一般历史上头也知道了，亚兰也就是亚述的前身呢，也是蛮厉害的一个国家了。但是在整个战斗的里头，他们全输了。为什么他们会输呢？刚才弟兄们的交通就特别提到了，固然是因为他们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认定主是主，然后呢，他们在实际的上到战场的时候呢，肢体的被打。弟兄们在刚才的交通里面都提到了，我们看到也真真实实是这样。但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翻过来，不把它看作一般的地上的战争，我们要把它们看成那个属灵的征战。头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的，为什么以色列会招引那么许许多多仇敌？你看以色列，看地图，小小的一块。你看亚兰，看那里提到一两个大国，是弟兄姊妹读过就可以了。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就快完全记不起东西来了。但是感谢主，你如果看外面的那个形势，以色列没办法能胜得过那些大军的，这些都是说大军，不是一个小地方来一批小小队伍来打。那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不能不留意了，在他们那个征战的背后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是撒旦要拆掉祭司的国度的建立，那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就注意到大卫在这里所经历到的一切的事情，乃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属灵征战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边呢，一面是建立以色列的基础，另一面呢是借助这些来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很具体很实际的去经历到神是他们的扶持，神是他们的山寨，神是他们的得胜，神是他们的拯救。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我想弟兄姊妹我想再提一提，大卫找到米非波设的时候，这里没有说太多的事情，他就说到米非波设是一个缺了腿的人，越南家里头大概就是剩下他这一个，最利先祖越南当时只剩下他这一个。那你说这一个人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很蒙神的祝福。你怎么知道？你留意在历代志上说到米非波设的这一个儿子，你就看到他那个家族在神的纪念里头是很扩充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一个结果呢，你不能不说这个是大卫跟约拿丹那个利益的那一件事情所带出来的一个不可以说是副作用，是约拿丹跟大卫立约的这一件事情的很美的后结果的表明。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当时你看这里，他把米非波设找回来的时候，就把他家的仆人也叫来说，扫罗家的一切全还给米非波设，你去替他管理。米非波设呢，他要来跟我一同吃饭。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高举，感谢神。那个高举不仅是在这里，连他的子孙都是在以色列国的那一个硬背的底下了，进到上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然后你要注意了，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跟以色列人打仗的那些国家，都是当时在中东方面的强国。以色列呢，刚才我都特别和弟兄姐妹提起的。如果说他们的领土来说，小小的一点，即便说人口来说，不能和其他列国来相比。你看那个武器的装备呢，以色列这边没有马兵的，没有马，也没有马车兵的，但是他打赢了以后呢，最有意思的就是从开始他没有把这些战利品保留下来扩大自己。你说哎呦，这个那么大的军事财富你不把它保留下来，感谢主。以色列人在这段日子里头稍微经历一些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确定一个事实，他们的得胜在乎耶和华，因为他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来去成全神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的的胜利。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进去那里，我不会提给弟兄姊妹留意。到十一章的开头怎么说什么？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你看对付以色列的那个势力没有减少，虽然那么一句话，但是一提到列王，你就知道了。以色列当时所要对付的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是许多的民族和国家的联合起来。我们感谢主，虽然来到十一章的时候就不再说他们战争了，不是说没有把那个这个战争摆在最重要的地位，而是把大卫的失落做一个很严肃的揭开。但是感谢神，我先提给弟兄姊妹们注意，如果我们用平常人来看十一章所发生的事，你找出神对大卫的追讨是根据什么？现在不能去想，你按照我们平常一般人的想法， 大卫是为了什么给神来追讨？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事情出来呢？因为这里头牵涉一个问题很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你注意到，以前神说我要叫你的儿子建造圣殿，你的儿子叫做所罗门，你可就看到是一张所罗门出来的，所罗门还没出来，但所罗门出来的前奏已经开始了。问题就在这里，大卫做了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还保留他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想弟兄姊妹，你要找出这个基本的原根本的那个原因来。因为从我们一般的感觉来说呢，我们肯定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细细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真正的原因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个，是我们没想到的那一个。那因此我们也就留意到了，合神心意的人，神不是只是给大卫一个名函，神把这个名函给了他，神就负责把他造从不是配合神心意的人造就成合神心意的人。那如果碰到这一点，弟兄姊妹们，这就和我们都发生关系了。事实上那一件事情的确是带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调整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所以下礼拜回来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下点功夫来在这方面去注意一下。我们感谢主，因为主所做的一切常常是越过我们所以为是对的。